愿主开启我们幼小的心灵，愿主擦亮我们心灵的眼睛，愿主保守我们这颗单纯的心，敬拜你，我们的天父。
信仰之路，与您同行。有声书院，伴您共寻。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有声书院，我是小鹿。今天要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玛丽·琼斯和她的圣经》。第一章，玛丽·琼斯和她的圣经。上。1792年深秋，威尔士山的西海岸比现在要荒凉一些，崇山峻岭也更崎岖，还没有经过太多开发。一个狂风肆虐的下午，浓云横扫卡德艾德瑞斯的悬崖峭壁，风冲下山谷，吹向海洋。一个赤脚的小姑娘，肩膀上围着一条披巾，从一家小小的农舍里跑出来，穿过园子直奔鸡窝。她早些时候已经给他们喂过食了，这回出来是要把他们轰进鸡窝过夜。暮色正在降临，大多数鸡已经乖乖地去睡觉了，只有一只固执地赖在离鸡窝很远的草丛间，寻找假想中的玉米粒儿。
来呀，巴菲，
小姑娘唤着，
该回去睡觉了，你知道我忙着呢。
嘘，巴菲咯咯叫着，急匆匆地绕到鸡窝的后面。
哎呀，
小姑娘尖叫起来，
见过这么不服管的家伙没有？好了，你就待在那儿吧，我先去拿灯笼，你快打定主意哦。
她走进一间小小的工具房里，从挂钩上取下一只灯笼，可一走出门，灯笼的门就让风给吹开了，关好又吹开了。
这钩子不太好了，
姑娘咕哝着，
我呀样样事都出错，我们肯定要迟到了。巴菲，进去，不然我就把你关在外面过夜。
嘘，母鸡咯咯叫着，好像后面有敌人追似的，一头扎进鸡窝。它一叫，把伙伴们都吵醒了，他们也开始咯咯哒哒地叫起来。小姑娘把鸡窝门关上，拴好，然后跑出院门，沿着小路跑了一段，来到邻居的小屋前。她敲了敲门，把门推开一点点，扬声叫道：
威廉姆斯先生，您能把灯笼借给我用一晚吗？我们的灯笼门拴不住，刮这么大的风，灯一下子就会被吹灭的。您不用出来了，我自己拿就行。
一个男人迎了出来。
哦，是玛丽·琼斯啊，当然可以，我猜你是要跟妈妈去聚会吧。没错，灯笼就掉在挂钩上，你自个儿拿吧。
谢谢您，威廉姆斯先生。
玛丽一边说，一边匆匆忙忙地走到斜墙边。
天黑了，我们要迟到了。
玛丽拎着灯笼跑回家，见妈妈已经穿好斗篷，戴好帽子，做好了一切出发的准备，在等着他呢。屋里显得很贫寒，因为纺织工在那个年代都很穷。 但炉子里的火熊熊地燃烧着，发出来的亮光与靠墙的织布机旁蜡烛台上的蜡烛光交相辉映。一张桌子，一个壁柜，几把椅子，几条凳子，还有角落里的一张床，就是全部的家具了。一个长口的板条挂在天花板底下，里面放着面包，不知可不可以算作家具。地板是土的，但扫得很干净。
孩子，你去哪儿了？
妈妈问。
我们肯定会迟到的。
我去了威廉姆斯先生家借灯笼，咱家那盏的门关不牢。
妈妈说，
其实我们没有灯笼也可以去。
是呀，但那样的话我就不能跟你去了。你知道，如果我不给你照路，他们就会在聚会时说我不应该去。
玛丽边说边穿上鞋，点亮灯笼，披好斗篷。
那可不行，是不，玛丽？
爸爸坐在织布机前插话道。
爸爸，你要能和我们一起去就好了，
玛丽说。
但那只会使你咳嗽得更厉害，今晚风太大了。
你回来以后要跟我讲一讲你所听到的，唱一唱你学的赞美诗，
爸爸说。
好的。
玛丽亲了亲爸爸，和妈妈一起说
再见，爸爸，
就跨进了狂风呼啸的黑夜。去礼堂的路又难走又漫长，母女俩被绊了好几次，好在有灯笼照着，他们才没有跌倒。
玛丽，我真庆幸你带了这盏灯，琼斯太太说，它让我想起了诗篇里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向我们指明了生活中该走的路。
妈妈，
玛丽一声没吭地走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
圣经里有那么多好东西，我们要是有一本该多好，但是就算有，我也看不懂。
说完，他小大人似的长长叹了一口气。玛丽今年八岁了，但她家住的兰菲汉戈尔村附近连一所学校也没有。
其实你对圣经知道的不少呢，
妈妈兴致勃勃地说，
想想你爸爸教给你的那些圣经故事，大卫和歌利亚，现在狮子笼里的但以理，约瑟和他的坏哥哥。
玛丽这才高兴了些。
就是，我小时候，爸爸给我讲坏哥哥把可怜的约瑟推到坑里，然后卖掉了他，当时我还哭了呢。但是后来的结果多好啊。不知道今晚会读些什么，希望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圣经里我不知道的地方太多了，我总想多听一些。
他们到了兰菲汉戈尔村，与其他去小礼堂的人会合了。玛丽在门口小心翼翼地把脚跺干净，把灯笼吹灭，跟在妈妈后面悄悄地走了进去。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兴趣盎然又满怀期待的表情，因为这每周一次的查经、祈祷、唱诗的聚会是她非常喜欢的。玛丽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并没有迟到，人们纷纷向他们打招呼，关心地询问雅各·琼斯的健康状况。
店主伊万伊万斯问他可不可以在明天经过他们家时去跟雅各·琼斯打个招呼，并说他很高兴听说雅各病得不是太重。百货全大卫·路易斯说，他礼拜五到琼斯家的时候会给他们把杂货带去，省得琼斯太太或玛丽多走一趟。顺便说一句，店主并不是伊万伊万斯的名字，而是附在名字的后面，用来区别于农夫伊万伊万斯。前一个伊万斯拥有一家小店，后一个呢，则经营一家农场。百货全大卫·路易斯也是这样，他有一家百货商店，你需要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可以在他那里买到。这些描述性的称号在当时的威尔士非常普遍，因为遍地都是伊万斯、摩根、路易斯、琼斯等等。这是一个区别的好法子，这个法子不只限于男人，如果他们有家室，太太们也附带上这样的称号，比如铁匠大卫·摩根太太、屠夫威廉姆斯太太等等。那天聚会的人群中有一个从同英来的客人，他是与农夫伊万斯夫妇一起来的。玛丽聪颖的小脸和亮晶晶的黑眼睛把他吸引住了，他问旁人，那个小姑娘是谁？她太小了，不适合参加这样的聚会。哦，那是玛丽·琼斯，一个可爱的孩子，伊万斯太太说，她同每一个成人一样，对唱诗读经感兴趣着呢，她还从来没有错过一次聚会。实际上一个聚会要是没有我们玛丽会大为逊色呢。是吗？客人慈祥地看着玛丽说，真的吗？那可真不错。这时人们念起了诗篇，有几个老者咳了几声，众人开始用威尔士语有节奏地唱诗的副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小小的厅里回响起优美的歌声，没有什么样的歌威尔士人不会唱。玛丽的童音在女声里显得很突出，听得出她是用整个心灵在唱的。今晚读的是主耶稣登山变相和治好那个备受癫痫病之苦的男孩的故事。玛丽从来没听过这段故事，坐在那儿听得都着迷了。回家的路上，妈妈和她都没怎么说话，但上阁楼睡觉以前，玛丽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将整个故事复述给爸爸听。爸爸听完后说，哦，我还记得这个故事，但已经很久没想起过它了。我多么希望能拥有一本我们自己的圣经啊，但它太贵了，咱们买不起，而且也很难买到。第二天风变小了，玛丽出去清理园子，像平常一样，他用力除草拔草，风把他厚厚的卷发拂到脸上，他不时把它们掠到耳后，还抽空把多余的白菜扔给鸡吃。他忙着手头的活儿，思绪万千。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拄着锄把静静地站着，两眼盯着远处的群山发呆。群山在晨光里显得可爱极了， 阳光在石坡上晃动着，小小的云朵在天空中彼此追逐。一上午，琼斯太太都在忙着织布，直到中午才从屋里走了出来。玛丽，她叫道，累了吗？你干得太辛苦了，你爸一直从窗户里看着你，他说你站在那里好半天了，跟一座雕像似的。玛丽转过身来，脸上漾着文静的微笑。
不累，妈妈，我一点也不累。我在想昨晚我们听到的，耶稣登上山，完全改变，甚至他的衣服都是洁白发光，那该是多么美丽呀！难怪彼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我想，这些山中间一定有一座山很像耶稣上的那座。看见太阳斑斑点点地照在岩石和草地上，我几乎可以想象出那时发生的一切呢。
说到这儿，玛丽的眼睛闪闪发亮，脸上也泛起了红光。
哦，听了昨晚的故事，我真是很欢喜。刚才一阵薄雾飘来，正好罩住山顶，就像门徒听见从天国传来的声音时，云雾把他们裹在其中，真是奇妙极了。
玛丽，主祝福你。妈妈被他感动了。你把他的话藏在心里，就永远不会缺乏快乐。
今天的故事就读到这里。下期欢迎您继续收听玛丽·琼斯和她的圣经。愿神祝福您。